请翻开讲义六，讲义六，我们今天讲讲义六哈。不知道我们上礼拜说的哈，不知道讲义有没有带过来哈。我想先再说明一下哈。那关于讲义四，关于讲义四，大家有没有带过来哈？好，讲义四的第二页哈。第二页那个注脚二，注脚四啊哈，注脚四，我们当时有说到在说明一因嘛哈，一因原因那部分，我们第二括弧二那个地方哈，我们说到鸠摩罗什跟普利留支嘛哈，我们知道鸠摩罗什是属于如果说我们中国来讲的话，属于空中三论宗嘛哈。普利留支这样好，普利留支比较复杂一点，普利留支我们一般讲它是因为它是弘扬实地经论嘛，弘扬实地经论，实地经就是华严经嘛，华严经里面的实地品，但实地经论是世亲所做的，世亲菩萨所做的，所以基本上导师是把它列为就是弘扬唯识宗的哈，就弘扬无着世亲这一系的印度无着世亲这一系的一切行派嘛哈，导师把普利留支是混在这一部分嘛哈，混在这一部分，因为它是实地经论，因为实地经论弘扬出来之后变成什么，在中国就变成地论师了，地论师，所以这一部分呢。实地经论因为是世亲菩萨所做的嘛，所以它是属于世亲菩萨一切行派的这一系啦，如果在中国讲就是唯识系啦，唯识系这一部分。后来渐渐的有真谛就译出什么，译出也有它译出社论嘛，社论译出来之后在中国就有一个社论宗，社论社大乘论是谁，就是无着所做的嘛，无着所做的。后来又有玄奘系的话，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唯识系啦，一般讲的唯识系，虚妄唯识系，就在讲主要是讲这一部分啦。玄奘系的话它主要是重在一切论啦，一切论，不是玄奘大师要去印度，他不是说希望能够真正的了解一切实地论嘛哈，一切实地论。他重在什么呢？他比较重在就是世亲的什么唯识论，就是唯识三十颂嘛哈，唯识二十颂。但是世亲的唯识三十论哈，这个哈，它主要是。又比较后期，他是世亲自己本身的独特思想了哈，要读的，就像实地经论，他就解释实地经的嘛哈，解释实地经，实地品的哈，实地品，实地经，如果说实地品在华严经哈，华严经还没有组成一个大部之前哦，其实实地品哈，已经是独立一品在流行的了哈，独立一品在流行。如果说色大乘论，因为世亲菩萨他也有对色大乘论有所解释嘛哈，但是玄奘系这一部分哈，玄奘大师比较重视在三十论啦，唯识三十论、二十论、唯识论这一部分了，那就比较接近世亲菩萨他自己本身的特殊的见解了哈，因为他。尤其是唯识三十颂，唯识三十颂哈，唯识三十论这一部分是世亲晚年所做的哈，可以说是他的定论了哈。啊，还没有做，他只做颂，还没有做长行解释哈，就已经过世了嘛哈，所以才有后代的什么十大师啊，那都不止十师啊，只是说主要是有名的是十大师。啊。那个玄奘大师就是根据实施他揉成什么揉译成为是论嘛哈，主要是护法的嘛哈， 这部分，而且维斯三十颂，维斯三十颂，它重在什么呢？重在就是一切实地论里面的什么呢？里面色界之分呐、啊，色界之分啊。所以这个三系哈、哦，同样都是在弘传唯识，无着世亲菩萨的一切前派哈、哦，但是有这个在流传到中国这个三系的不同，在这当中哈、哦，在当中的普利留支呢，他的第八识都在讲第八识嘛，第八识他是属于哈、哦，如果说这三系分起来，普利留支这一系它比较属于第八识是什么？增长的，增长，增进心呐、啊，就是清净的了，增进心。玄奘大师所这一系呢，主要就是虚妄的，完全都虚妄的。啊，真谛这一系呢，他就是要沟通这两系了，沟通这两系哈、哦。他不会是像玄奘大师哈、哦，这一系是完全是虚妄的，第八识是完全虚妄的，也不会像那个普利留支这一系的哈、哦，把第八识完全有就增进了，增长进的清净的哈、哦，沟通这两系的，沟通这两系的方式，他就是因为说，这当然比较复杂，讲起来又比较复杂哈、哦，只是说他想沟通这两系的哈。哦，当然同样的普利留支同样的实地经论还有分两派的哈，还是有分两派。一个就是他就是说，同样都是增长增进，他都增长清净的这个心哈，但是还有分两派，哪两？怎么两派呢？就是说，一个说这个清净的心就是直接不变的了哈，就是说清净心虽然是在禅哈。他就是被黑影所遮住嘛，黑影所遮住哈，清净心就好像太阳被黑影所遮住的哈。一个是同样都是这样哈，一个是不失自信呐，不失自信；二个就是已经有失自信了而乱现了，类似的，就是同样是清净心来说的话。同样是清净心来说，但是不管怎么说哈，都是以清净心为本的。啊，玄奘大师他是完全就是在众生位哈，凡夫位就是只有妄心呐，希望啊，不同的啊，真谛哈要沟通这两系了。但是哈，纵然是普利留支的是。还是一样是世亲菩萨所做的实地经论嘛，哈，但是因为是根据实地经呐，哈，实地品嘛，哈，根据这一部分。啊，华严经我们知道啊，华严经组成大部之后，如果要讲心的话，它是比较接近真常心嘛，哈，做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嘛，哈，等等那一部分哈，那个就是华严经的嘛，哈。因观法界性唯心一心，那些了哈，那一部分，一切唯心造，所以他的一切唯心造哈，那是比较属于真心这一部分的，所以世心初期所造的实地经论哈，他的，所以普利留支我们会有这一部分的说法嘛哈，比较接近真净心这一部分的说法。但是实地经论哈，实地我们说实地经论译出来有地论师嘛哈，我们说到的华严宗啊，华严宗就是我们中国的真常唯心系的这一部分嘛哈，它就是从地论中再发展出来的，从地论中哈发展出真常唯心系这一部分，法界缘起这一部分了哈，那就纯粹是真常唯心了哈。那就是真的是延长心的了哦，长延长心。所以，其实，在译出实地经论之后，哈，实地经论有地论宗之后，只要这样的话，其实在中国已经奠定了真常唯心的这个基础了，已经奠定这个基础。因为什么？ 我们的珍藏维新系贤，就是华严宗这一部分呢，就是从地论宗哈再发展出来的了哈。好，这个是想在这边跟大家再说明一下的了哈。好，我们翻开讲义六哈，讲义六。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王舍城结集，王舍城结集的研究。我们知道王舍城结集就是佛入灭之后第一次结集的，第一次结集就是王舍城结集。这一篇研究哈，导师分成四个段落了哈，四个段落。我们先看一下第一页目次哈，四个段落。四个段落哈，它的内容大概是这样了哈，我大概这样看哈。第一个段落哈，一这个第二段落，主要是说就打那个心号那一部分了哈。心号那一部分是至少初步的这样的想法是说哈，在第一段里面主要是讲说。谁发起王舍城结集了？是谁发起来的？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结集？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结集？那结集的到底是结集些什么了？这是在第一段所要说明的。那在第二段所要说明的就是，在第一段就是谁发起结集呢？就是结论是。大家是发起的了哈，所以在第二段当中呢，就会研究到哈，大家是的风格了哈。因为既然是我们要了解王舍城结集哈，就先了解是谁发起的嘛，发起人是非常重要的嘛，它有关键性的作用嘛哈，有主导性的作用。既然知道是大家是发起的，就要先对大家是的风格做一些研究了哈。才能够对王舍城结集比较有正确的了解，渐渐深刻的了解了。这样了解大家舍的风格之后，还要再跟舍利弗、目犍连、阿难之间的固有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了？为什么要跟舍利弗、目犍连、阿难来比较呢？因为在佛世的时候，我们说佛有两大弟子嘛，世尊也有两大弟子，世尊的两大弟子是谁？就是舍利弗、目犍连嘛。但是为什么阿难也进来了？因为阿难是侍佛嘛，哈，侍奉佛陀的嘛，哈。而且阿难是多闻第一嘛。什么叫多闻第一？多闻的意思在什么？就是他因为常年累月都要侍奉佛陀嘛，哈，做佛陀的侍者嘛。啊，佛陀讲经说法，他都在身旁嘛，所以他听闻佛说啊。最多了，而且哈、阿难多闻哈、第一他有一个什么特质呢？他意念力特别强，他就是他的那个记忆力特别强啊。佛陀所说的话哈，基本上他都记住了。当时又没有录音嘛哈，又没有文字记录嘛，就完全靠记忆啊。阿难的记忆力啊是第一的。所以他多闻第一，多闻第一不单单是都在佛陀旁边一直听法忘记，那再听再多也是听不多嘛哈。所以多闻是包括他的记忆力好，所以不单单要研究大家舍的风格，还要再看看他跟目犍连、舍利弗、阿难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关系。这样就能够更亲切的体会大家舍的特质了。所以在第二段导师就对这个地方做一些研究了。第三部分呢，就关于阿难参与结集大会，为什么要研究到这一部分呢？因为阿难是因为第一次结集是结集什么呢？法跟律嘛，就是经跟律了。经是谁奉出的？就是阿难送出阿含经的嘛，哈，我们一般讲的阿含经。 那阿含经也不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现存的这阿含经啦，因为现存的这阿含经也是经过长期以来再有增加的啦，增加。这到底在五百节集的第的经的这一部分哈，阿含经当中的杂含经当中的最严刑的这一部分呢，是阿难送出来的哈，这是所以在第三段哈，老师要做这一方面的研究了哈，对阿难参与节集大会到底是怎么样？至于阿难的特质哈，老师在另外一篇啊，特别在说明的，就是阿难过在何处了哈。阿难过在何处的也是一样，在那个要看的话，就在花语集第三册当中，我看到阿难过在何处，在那当中又细述到阿难跟大迦叶之间的关系嘛。因为什么阿难过在何处？为什么阿难过在何处？因为佛陀入灭之后，那时候阿难在身边嘛，大迦叶没有在身边嘛。大迦叶是听到佛入灭之后，他才赶去嘛。一到地方的时候，就在责备阿难的啦，责备阿难很多过失嘛。啊，导师就在那一篇文章哈当中对阿难被受大迦叶所责难的呵责的这一部分呢做研究了，在那当中也就能够看到阿难的风格，看到阿难更能够看在那里面更详细说的阿难跟大迦叶之间的风格有所不同，大迦叶跟阿难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在那一篇也说得非常清楚哈，在那边可以大家可以自行参阅哈，所以在第三部分会有提到阿难哈，在第四部分哈。看到第二页哈，第四部分这一部分，我看到为什么要研究优婆离呢？因为优婆离哈送出力了哈，送出力。我们说五百节集节集金跟力嘛，送出力的就是优婆离了啊。当然，所以当然要去研究优婆离了哈。那第五部分哈。就是实际上前面这四大段哦，就基本上就可以把五百节集的内容哈，前因后果的内容哈，就说明清楚了哈。大致上在这一篇里面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明啊。在第五之后就会说，对于说这个节集的结果哈的满意度了哈，到底有没有人就节集这样的成果，大家的接受度。是怎么样了哈？对我说一下，因为对于我们在这个前那个四个阶大段当中，就可以了解到五百节集的特色了哈。五百节集特色，所以会有做出第五段的这一部分的哈，这一部分的说明了哈。因为在前四大段当中呢，就研究出一个特色，就是说五百节集是少数人的节集嘛，哈，五百位节集的哈，少数人节集不能够完全代表大众嘛，所以不能够代表大众之后，其他的所没有代表到的哈，它一定有所不，对于这一部分呢，一定会有所不同的意见的，所以导师在这一部分呢，就提出说明了哈。这就是导师这一篇哈，王舍城结集研究的内容了哈，用五大段来说明了啊。至于各大段的详细说明了哈，我们就直接看内文了哈，直接看内文。好，所以我们看本文了哈，本文第二页的本文。在第一大段，谁发起王舍结集？为什么要结集？结集些什么？哈的这些内容哈。好，导师先这样说了哈。先说到什么呢？先细述什么？王舍城结集的重要性啊。因为重要才会发起结集嘛哈。王舍城五百节集是佛入涅槃之后佛教界的第一大事哈，第一大事是非常极为重要的哈。因为这一次节集呢，为什么是第一大事呢？ 因为这一次结集哈，决定了就已经决定了初期佛教的动向了哈，就是决定这个一结集出来之后，所结集出来的内容哈，就已经决定了初期佛教的动向，它到底是往哪一个方向去趋向的？啊，这个非常重要嘛哈，它的动向趋向哪里哈？一看到它趋向哪里哈，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是不是后来往这个方向去趋向的哈？而且呢，也造成了什么呢？因为它这样的动向哈，我们就可以看到哈，接着再看到是造成佛教分裂的必然形式的，也造成了佛教分化的必然形式。因为到底佛陀在世哈，佛法是一味的嘛哈。一位当中到底渐渐一样在佛世的时候，虽然佛法一位，但是佛弟子有不同根性嘛，不同的根性嘛，同样佛陀也会看到，在安经当中也看到，佛陀也看到，多闻的，多闻根性的，就跟阿难在一起了。如果头陀根性，看到都是跟谁在一起，大家舍在一起了，导师就在暗经呢，那个佛陀世尊呢，就看到，就是有已经有这样的现象了，已经有这样的现象。这个本来就是世间的实相了，这个不是不好了，本来但是因为有个人有根性不同嘛，哈，相同根性就会在一起了，哈，我们现在也是一样了，哈。虽然是佛。一样佛在佛陀时代就已经有不同根性跟就是在一起的这样的形态的了，但是那只是相对来说了，根本没有像后代就分裂了，而且不同形态各大师之间也没有说像阿难跟舍利佛之间跟目犍连之间虽然风格不同，不太同，对不对？但是之间合作无间合作无间互相增上不会像越后面越对立了越对立。其实在缘起世间一定要各种人都有但是各种人都要互相协调了，对不对？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的能力，一个人的能力一定不能成不了大事啊。所以佛陀要自设立僧团六合境六合六种合合的方式，然后这个僧团就真的是合合的僧团了，这样的话那才有大力量嘛，世间都还有说到团结就是力量嘛，所以是各种都要有各种才能啦，各种才能但是要合合一起共同相辅相成的，所以这个不是不好，但是世间就是这样了，久了就渐渐大师级之间都没问题，大师级底下的弟子之间就渐渐就有问题了，渐渐的就有了，渐渐就会有争了，争就出来了，所以也造成了，但是初期的五百阶级之间更明显的就因为他可以看到他的动向，其实在那个当中就已经有很多的分化的必然形式，就是他那个动向就这个分化的这个力量就加注进去了啦，就已经在这个五百阶级的内容当中前后的关系五百阶级里面的内容都已经有加进去，这一方面要分化的这样的力量就已经有进去了，然后更加强这方面力量。所以这样来讲，对于佛教来说，这一次结集是无比的重要的了，因为它会决定了初期佛教的动向嘛，而且造成了佛教分化的必然形式。这必然形式已经就是在这个地方，导师说看到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结集出来就这个形式，必然分化的形式就已经造成了。其实老师在其他的地方还有说到什么呢？因为佛陀说法是应机说法，佛陀说法是应机四悉檀不是吗？四悉檀佛陀本身就要应机说法了啦，有 不像哈，因为佛教是什么？佛教是最慈悲的，佛教是宗教最慈悲的，宗教是大家都要能够去，大家都要相信，都要去实行的。你这样不相信，他怎么会去行呢？哈，啊，你如果不应激，不让他能够做得到，他没能力，他想要行，他也没能力行呐。所以佛教既慈悲，要看到，看到是宗教，看到大家都要去行，但是要用他的根性，从在他能够有能力、有心又有能力的情况之下，向上了，佛法。但是一这样的话，就四万八千种法门出来啊！一这样的话，如果智慧不够哦，一这样就以为哦，以为都差不多，而且就很容易什么，以方便以为就是究竟了，以方便就是究竟，其实不一定的，哦，不是，其实不对的，因为有些佛陀讲，佛陀本身讲法哦，就有方便的，啊，对，在对没有发出离心的人。还在练世的人，他就跟他讲人念法嘛，人念法，人念法就是真上心，他不想出世的，他还要在人天呢，他要在人天，还要在人天嘛，但是佛陀就跟他讲人念法，啊，觉得有要出世的，就在跟他讲出世法了，而且哈，佛陀也不是一来就讲出世法，他是先讲端正法嘛。端正法就是人天法，布施啊、持戒啊，好，还有升天。升天就是什么？你要不要散乱心啦，啊？要修定啦，啊，升天。比如说在家的，你可以修什么？四无量心嘛，哈，就是说我们现在一般南传常会常讲的慈悲观啦，啊，慈悲观，这部分。也就因为有不同的根性嘛，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同样我们在这个五百阶级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根性，不同根性在这个地方，对于这个如何去阶级五百阶级，对于阶级五百阶级的具体内容，满意不满意，大家有什么看法，这都跟每一个人的根性不同嘛，有不同，其实不是那时候了，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嘛，南传北传藏传都不一样嘛，偏重也都不一样，这不单单是根性问题了，还有牵涉到地区了，地区等等的问题。但是不管多复杂了，我们来看看导师在这一篇文章五百阶级当中所说到的其中一部分的因缘了。好，我们翻到第三页，因为这个阶级非常重要嘛，所以导师就有这一篇文章出来了，五百王舍城五百阶级的研究了哈。我接下来就要真正讲在这一大段要讲的了哈，这就是所以说先来讲嘛，先来讲就是在第一段所要说的了，就是谁发起这一次阶级，为什么要阶级，阶级些什么。我们来看了，世尊入灭以后，一代的教说当然是要阶级的了，阶级是佛弟子的共同要求了，这是大家的要求了，一定要阶级，不然的话，一代教说世尊不在了，不阶级的话，久而久之就会没有了嘛，但是阶级的倡议者、主持者，对于阶级的成果如果是有特殊关系的，虽然是佛弟子的共同要求，大家都有这样的要求，但是倡议者，所以提出来的倡议的这个，还有对主持是谁主持的这一部分，对于阶级的成果如何，就是阶级的内容是怎么样，是有特殊关系的。古代一致传说，王舍城阶级是大家是发起的啦。大家是有名的大德嘛，而且是以头陀第一而受到尊敬。头陀第一是大家是最 最大的风格嘛，哈。我们一般一说到大家是哈，就是想到头头型嘛，哈。而且也是因为这样，不单是这样有名了，而且因为这样而受到尊敬，哈，受到尊敬。因为当时他是在王舍城这一部分，在东方哈，在东方哦，是对于那时候啦，对头陀是非常的尊重，因为那时候在东方那时候那时代啊，佛陀那时代啊，因为还是六师外道，就是在东方嘛，六师外道的特质很多都是在苦行嘛，但是那时候在那时候哦，世尊哦都藏在西方文化了。就是舍卫城啊，舍卫城就比较就是教萨楼国嘛哈，那比较相对于王舍城是比较偏在就是在西方了，所以那时候啊，我们说菩提达哎提婆达多啊，提婆达多就是在王舍城的、啊，那时候王舍城那地方因为苦行很多嘛，也就是尊重苦行嘛，所以菩提达多提出来无法是道啊，无法是道啊。他那个跟就也受到那个那王舍城那一地区的东的尊敬了，那都跟那一代有关系了。王舍大迦舍也是在那一地区的，所以在那里啊都受到尊敬啊，非常的尊敬。而且在佛法里面哈也是这样嘛哈，大迦舍也是。由于佛陀第一而受到尊敬，世尊最后的游行到基斯那入灭，大迦舍并没有随从，但是知道了世尊将要入灭，就率领五百比丘急忙赶来，在佛灭入第七天赶到，而且就以年高望重的上座身份，主持了荼毗啊，荼毗大典啊，而且在大典其中呢，发起了结集法藏的会议了，就是提出来说结集了哈，而且决定了在当年的安居期间哈，下安居期间哈，在王舍城结集大会了哈，在王舍城啊，因为王舍城是大家是一向游化的地区了。而这一次也还是从大迦舍赶来的了哈，从王舍城来嘛哈，又决定到王舍城去结集哈，从这个来看哈，显然对这一次结集哈，大迦舍是显然结的很重要的决定作用哦，所以不单单从说他提倡而来看到他结。对这一次的结集有决定性的作用，就单单从他是从王舍城来，但是王舍五百结集是决定在王舍城结集，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到哦，这一次的结集哦，大迦舍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哦，起很大的作用。但是为什么大迦舍为什么要发起结集呢？为什么要发起结集？在传说当中哦，有这样的说法啦。出于诸天的欠请，就像诸天欠请啊，所以大家是要发起结集的。至于出于诸天的欠请哦，导师说哦，虽然是这样的传说，出于诸天的欠请，导师说这可以解释成说佛教界一致的要求了，因为传说哈、哦，传说都到底都传说都有一些变形了哈、哦，哎，都有一些变形，传说会越传越玄嘛哈、哦，那导师说这个可以解释成佛教界一致的要求嘛，也就是刚才讲的。佛弟子的共同要求了，可以这样的解释了。第二个的传说是什么？出于大迦舍的意思。这个是什么样的呢？为什么叫出的大迦舍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一般现在有听到的，一般都是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大迦舍到基斯那来的途中哈，因为佛陀是在基斯那入灭嘛哈，要赶到基斯那的途中当中呢。得到世尊已经入灭了嘛？哈，已经入灭了。 已经入灭的时候，本来是要将入灭要赶去嘛，但是在途中就已经入灭了了。一听到这样入灭的消息的时候，就有比丘说，啊，比长老就是指佛了，比长老常说，佛常说了，这个应该行啊，不应该行啊，这个是应该行啊，不应该行啊，应该学不应该学了，我今就脱离这样的苦了，可以任意所为了，无复拘束啊，因为是正常讲说这应该做啊，这不应该做，无就是可以任意所为啊，无复拘束了，拘碍了。这样的言论也近于巴利的长部了，巴利文的长部，长部就是我们的长阿含经嘛，的大波涅盘经，或者是我们长阿含的游行经了。大波涅盘经、游行经就是在讲佛陀最后一次的游行了，游化，最后一次游化就是在这一个最后一次的游化，游化到哪里？游化到居士那入灭了，就在这一，游行经大波涅盘经就是在指这个。大波涅盘经不是我们的大圣的那个，不是指我们大圣，我们大圣也有涅盘经嘛，我们大圣也有涅盘经，但是这个不是啦，大波涅盘经是在指声闻的长部这个大波涅盘经。大波涅盘经在长阿含经就是什么，就是游行经了。那游行经这部导师也有做一些研究了，所以这个是声闻的经跟律，经典跟律典一致的传说了。传说这一句话就是有比丘这样的说了，但是有比丘说，同样是有比丘说，这一位比丘到底是什么比丘？又有不同的说法。这一位比丘如果是在同蝶力说善戒力，就是善戒力也是难传的律典了。同蝶力就是三界力是相同的了哈。长部大波涅盘经就是同蝶力、善力、善见力、大波涅盘经，都说是说什么呢？年老出家的悉跋陀罗了，这位比丘啊，就是年老出家的悉跋陀罗说这样的。佛常愁应该这个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了，这应该学，这个不应该学等等的，今天就没有了，今天脱离这个苦了，可以任意所为的这一位比丘如果是同蝶力等他是说是长年老出家的须跋陀罗了，如果是在五分力、四分力长阿含的游行经，这就是北传的嘛，就说呢是六群比丘一的四种跋陀罗了，那六群比丘之一了，四种跋陀罗是六群比丘之一了。如果是在迦摄护佛波涅盘经是做老比丘颇惑，老比丘颇惑，颇惑是什么呢？颇惑是什么？它是地名，不是人名呢。他所以说是说在颇惑这个地方的老比丘说那些话了，所以同样是说比丘有一位比丘有比丘说这位比丘有不同嘞，有指不同的人嘛，甚至不是指人，是指地方的人。地方的话就比较多咯，就是指那一代的老比丘说。另外十众力等只说什么呢？老年出家的老年出家不懂事的比丘了。那不懂事比丘，他不单单是指各地方的他把那个他说不懂事的，但是还是老年出家了。老年出家不懂事的比丘说的了。所以同样的，同样说这句话谁说？不同了还不同。不管怎样，有这些不同总之是发现了这种论调了，就发现了什么？ 因行不因行，因学不因学的这一部分呢，哎，不，佛入灭之后就没有这样的事情，我就解读这样的苦，这样的论调。大家是发现了这样的论调，非常不同意啊，因而下定了立即结集的会，下了什么立即召开结集会议的决心了，就是什么，要召开我们要结集的会议了，就要决定要结集的，他是下了这个。而导师说哦，这种论调哦，那个比丘说的这样的说法哦，其实哦，实在就是什么呢？阿难传佛一命哦，小小戒可舍的主张了。那因行不因行，什么叫小小戒哈？因行不因行，学不因学的哈，这一部分导师说，哎，这一部分其实就是阿难所传的啦。阿难所传佛一命，小小戒可舍的主张了哈。而大家是非常不同意的哈，因为在结集的时候，佛阿难一说出来哈，传这个佛一命的时候哈，在大众的就有不同的意见了。而大家是问阿难说：“哎，什么叫小小戒？”阿难说：“因为当时佛也要入灭了，我也没有。”阿难说：“我也没有去问佛什么叫小小戒啊。”我大家对于小小戒的见解不同啊，大家是就决定什么呢？佛已经治的就要守了，佛陀没治的就不应该再治了，这样就跟佛的虽然是很尊重佛所治的戒，佛陀所治的戒就要守，佛陀所没有治的戒你不要再妄治，那好像看起来是很尊重佛所治的戒律，但是基本是违背了什么？违背了佛所传的一命呢？小小戒可舍，哎，是不是？违背了这一部分的哈。但是佛阿难传佛一命，小小戒可舍的这个主张哈，大家是非常不同意的。好，翻到下一页哈，第四页。如果我们导师为什么要？这样研究的这么清楚呢？因为哦，大家是召集会议的主要动机哈。如果能够重视到这个的动机哈，主要动机是这样哈。如果再以结集大会所发生的重要事项，如果再看到结集大会时候所发生的重要，做综合的研究哈，也就能够理解什么王舍城结集的特性了。这个一了解到，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到王舍城结集的重要性了，才能够了解到他决定初期佛教的动向到底是什么动向，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动向，为什么会造成将来必然分化的必然形式已经造成了，这都可以从这个地方来理解到。我们所以来了解王舍城的内容了，王舍城结集的内容了。接下来，当时来看哦，当时结集了些什么哈？这首先还是要说了哈。其实哈，王世尊的身教言教哈，身教言教，在王舍城结集以前呢，就早已有了部分的编辑哈。因为佛弟子一听到之后，他一定透过他自己的所理解到的嘛，理解到教人总是还会有所编辑的，因为他教人之后他要流传嘛，到哪个地方他还是要经过他自己的理解啊，然后再传下去，久了大家传着总是会编辑的，不然你传你的我传我的哦，之间总是会有一些会有一些编辑的哈。啊，只是说他到最后延吉之后哈，延吉之后王舍城结集，那又更集合大众了哈，更集合大众结集。而且在王舍城结集之后呢，还是要继续有结集的，继续哈收集流传流通了哈， 老师的意思是说，不单单是五百劫级才有劫级，在佛世的时候就已经有劫级了，而且也不单单是五百劫级之后就没有再劫级了。现在很多都认为说，在五百劫级的这是最原始的，就是以后就没有，好像我现在所得的就是在五百劫级那时候的劫级了，不是的。有的人都认为说，我现在的这个就是最纯的，就是当时五百劫级的那时候的时候劫级的，其实不是的。而且啊，纵然就是在五百劫级其实五百劫级也不是第一次劫级了，在佛世的时候就已经有劫级了。意思在说佛经是随时佛所都随时是都有在劫级的啊。世尊在世的时候圣典的集成部类至少有什么呢？法句、译品、婆罗言等等的，乌陀难婆罗提木刹五种，至少有这五种了你看了，像南传也说法句、译品等等它法句经的不是说更早的嘛？就在最严谨的。最严谨的呢，在佛世的时候就有阶级这一部分，就成部类的了啦，就已经有这个了。但是我们现存的法纪经不是当时的啦，不是已经一直阶级会一直累积的啦，只是说在当时佛世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形态，最原始的形态的这个就已经有这样的阶级了，这一部分至少有这五种了。法纪是德行德行。法的类级了，德行、义品，或译作义足了义迹了它是什么？甚深义的类级的甚深义义理的类级。婆罗言意为彼岸道或者到彼岸，到涅槃彼岸的法门乌陀难就是无问自说了无问自说意义了就是无问自说，它的意义它的意思就是无问自说了乌陀难是音译的嘛意义它的音呢，是说世尊因为悟因事而说的感心意了，感心意，就好像在诗教诗嘛我们的诗诗经啊诗诗教六义中的心。是一样的感心意就是没有人问他就因为因物因事他就有所感触而说出来的了感心意。这四类或是佛说的，或是佛与弟子之间的问答，还有什么呢？编辑者的叙述语就是编辑者他在这个当中他讲一些了不是我们现在的书有什么编者的话等等的嘛我们现在书籍当中有什么，而且文体方面呢都是什么呢？寄送了，因为寄送意义传送嘛寄送。那至于第五种婆罗提木刹就别解脱了，我们出家送的就是别解脱经了就是婆罗提木刹，半夜送的，就是在送这个。那是佛所制的成文法典了佛寺有半夜送婆罗提木刹的制度了因为佛寺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制度了，所以可见就早有编辑了，早有编辑。但是婆罗提木刹是因事立制的嘛，佛陀时代也是不是一次就制无。不是像一制就制这么多戒了制这么多条戒了，不是渐渐的制嘛，因势利戒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就制这样的戒了，所以还是不断的增加了，逐渐完成了。所以佛入涅槃的时候比丘戒就有250条五六十条戒吗？我们南传北传的嘛这是很难说的了，到底有这样250、560戒吗？这是很难说的，但是从南传真知部一再说到他是说150余邪处了，就是150余戒半夜 半夜送嘛，每半夜送。那他是讲151戒50条的，虽然汉译的相当部分就是跟政治部这一部分相当的这一部分在汉经已经改为251戒了，但是玄奘所译的大毗婆沙论所引的经大毗婆沙论所引的经也是说到什么呢？诵戒154啊，就150条嘛，可见150条戒的古说不只是南传铜铁部的传说北传，因为大毗婆沙论是北传的嘛，北传所引的经也讲到了，也讲到154，所以导师因为这样来看起来，导师说佛寺所诵的波罗提木刹也许就是这样子吧，也就是150条左右，不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比丘戒有250、560条戒了。他说可能就是150条戒左右吧，可能就是这样子了哈。王舍城结集是在大迦舍领导下完成的嘛哈，是由什么呢？由优婆离送出律藏，阿难送出金藏。但是说到论藏无论是它的内容或是送出者传说都不相同了，这我们看到可以看到注脚四啊，详细看可以看注脚四，请大家参考了。但是在这里这样说了，传说都不同了，在注脚四是谈的比较详细的，但是都在这篇文章是这样说到，例如生其力，生其力是大众系的力点哈。铜铁力就是南传上座部的力点哈。赤铜铁部的力点哈。五分力啊，就是北传的了，北传所传的，对了哈。根本就没有说到论藏的阶级的，他没有说到有论藏的阶级哈。铜铁力论就是对铜铁力所做的论就是什么呢？就是结因的善建立了哈。结因的善建立就是对于铜铁力所做的解释了哈。还有法藏部的四分力，法藏部哈，铜铁部跟法藏部都是属于什么呢？分别说部的哈。只是法藏部是在印度大陆的啦，啊，铜铁部它也是分别说系的，但是它到了什么？到了锡兰锡兰岛了锡兰岛，但是都是什么？如果以印度佛教、印度布法尔教来看的话，它都是属于分别说部了，分别说系的了分别说系的。我们说部他在部派当中他只是18很多部四大部当中的一部而已了。四大部是什么？大众部了，说有部了，还有分别说部，还有一个独子部了。他这四部又再分到我们后来不是讲18部、20部，很多种种的说法吗？甚至还不止这个啦，18部、20部还是比较有名代表性的嘞。如果法藏部的四分力就说到，虽然有说到集阿毗昙藏但是没有说到是谁送出的，没有谁送出的。而且善建立所说的是什么呢？是分别等七部论。分别等七部论是什么？就是南传现在的七部论南传现在所讲的所说的七部论，而四分力所说的呢是这有难无难系相应作处，但以舍利佛毗昙的这个所说的相同了，就是说其实这个内容就是舍利佛毗昙就这一部论点它这个就是舍利佛毗昙所说的了，跟那一样。而这个跟 摩托罗有部的十诵力，十诵力这个说哈，是说呢，阿难送出阿毗昙掌，而且他所举的内容呢，他就说阿毗昙掌的内容是指五戒为例的哈，指五戒为例，而且是指五戒为例哈。这样的大智论就以这个相同的了哈。他为什么手举五戒呢？就是送他的阿难送出阿毗昙掌嘛。他说阿难送出阿毗昙掌，而且是举五戒为例。为什么是这样？手举五戒意指什么？有部的法印足论，就是指法印足论了。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杂事哈，是说呢，大迦摄送出摩达里迦，这就以阿育王传哈相合了。而阿育王传是什么呢？有部毗湿的传说了。阿育王传呐、啊，是有部毗湿所说的了。西域记哈也说到。是大家是哈论出论点的，哦，但说是阿毗达摩了，是阿毗达摩，就是说他的论藏哈，他的论藏哈是阿毗达摩，他的内容是阿毗达摩了。此外哈，真第三藏的一部不值论述哦，不值论述就是这也是在十八。就是对异部中就是对部派说明部派的了哈，部派分裂的这一部分的传说是富罗那出阿毗昙掌。哦，从这样复杂的哈，导师这样的说法当中，大家各家都不同哦。这样子说，有的是有说到论集结论藏，有的是说没有说到集结论藏啊。但是众人说有说到集结论藏的哈，又不没有完全相同嘞。有的哈讲是谁出论藏也不同，他所出的论藏的内容又不同啊，这么多不同哈。所以说哈，王舍城有结集论藏的传说哈，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因为是根本没有结集论藏哦，所以大家。要说到有阶级论章，大家 的说法就不同了啦。因为有真正的阶级到律藏，有阶级到经藏，所以大家的说法是谁阶级的，有阶级这两藏，大家说法都一样，谁阶级的大家说法也都一样了。所以导师就在这边说出来说，说有阶级论章是难以相信的了哈。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